所以佛陀他往生那时候舍利子啊，很多是请到龙宫，很多是在龙宫里面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意思是说，大家都不要去这个，因为这个舍利是留给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来种福田之用，所以跟他们已经成就者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他们已经是解脱的了。他们有更重大的任务是什么呢？就是结集佛陀的经典，赶快把经典结集起来。所以他第二件事情说，你们不要入灭，好，大家不要入灭，因为很多因为不忍心看到佛陀涅槃，他阿罗汉是可以决定自己生死的，好，他可以决定自己要多久往生。所以呢，他自己呢，他马上告诉你们罗汉们，不要马上入灭，好，赶快先把佛陀的教典结集起来，传给下一代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看，在那个时，在这个那个时代，这个精神啊，宝物本身啊，包括佛陀的舍利，他们认为是法是最重要，法是最重要，没有比法更重要。法就是佛陀的真身舍利，真身啊，真身舍利，不是一般这样子看得到那有相舍利。那有相的那个是给一般的人种福田用啊。因为那个法的真身舍利才是我们真的要去追求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底下这个宝树呢，这种宝是特殊的宝，它是为了要能够演说妙法而成的，所以它是妙宝。所以这个树宝树是妙宝所成。那么他们有的宝树呢，它说一宝所成，两宝三宝所成，或是各种宝所成，那也是互为好，有的做根，有的做干，是种种情况都有。它是具足各种的庄严。来，我们来看下面。那么这个宝树底下会提到，它会出声音的，这风吹过去，这个宝树它是会有声音出来，这声音是演说妙法的声音。好，我们看419页经文，各自一行，行行相直，金金相望，枝叶相向，花石相当，龙色光耀，不可胜似。这一段呢是在表示宝树成行，它是井然有序的，它是每一个宝树跟宝树呢，它不是随便摆的，它是有它摆的样子的，每一个金跟金之间是互相相望，枝叶也互相相对，花石呢相当，这个相当的意思是摆得得当，就是花跟果实呢长的地方是很得当的，它的颜色龙色是非常光耀，就是很茂盛很光明，那么它整体看起来不可胜似，就是五彩缤纷啊，你的我们人的这个眼睛啊，一看，很难能够辨别，马上辨别，所以是不可生事。好，我们看下面是在讲它的作用，这个宝树的作用，420，清风十发出五音声。微妙宫上自然相合，四株宝树周遍齐国。这个呢，宫上绝子语，这是五种音声。古代的音乐它呢有分这个五种音声跟七种音声。宫上绝子语是五种音声，这微妙宫上就是微妙的音乐。那么这个在极乐世界的清风吹过来，十发呢就是 很恰当的，很恰当的时候，这样子的慢慢的吹过来，出五种音声，就是各种的音乐就出来，微妙的这些音声呢自然相合，四株宝树周遍其国，这样子的宝树遍满整个极乐世界。那么这个宝树出的音声呢，就在演说妙法，演说所有解脱之道，演说让他们里面的各种层次的众生都在不断的往上提升。而且很奇怪，每一个众生听到的都会不同的法，因为都是相应他的法，跟他相应的，所以一音演说随类得解。同样的，这宝树吹出来的所讲出来的这个法义也一样，随类得解。所以呢，这些呢都是带阿弥陀佛而演说法义，这个应该就是阿弥陀佛在演说法义了。极乐世界所有的五尘说法，你这个五根，我们对我们这种五尘它都有它的说法，包括你闻的味道，你的感触，风吹过来的这个感触，包括你所看到所听到的这五尘呢，这个呢都在讲法，你每个人所听的都是适合你的法。好，我们今天这边还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。好，菩提道场第十五，这地方呢就在讲这个菩提道场。所谓讲菩提道场，就是在讲这个里面呢，这个菩提树特别在讲这棵菩提树这叫道场树，有一棵道场树，这个树非常特殊。我们看经文，又其道场有菩提树，高四百万里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，花果芙蓉光辉遍照，富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，众宝之王亦为璎珞，云聚宝所，四珠宝柱，金珠灵铎，周匝条间，真妙宝网罗覆其上，百千万色互相映射，无量光严照耀无极，一切庄严应随应而现。这地方就在讲这个道场树，就是菩提树。这个菩提树呢是佛陀他成道的时候，他就在这个菩提树下成道。我们一般来讲，你常常在经典里面看到的毗波罗树，有一个名称叫毗波罗树，就是菩提树。现在我们这个菩提伽耶我们现在这个印度，我们去印度朝圣这个那棵菩提树呢已经不是佛陀那棵菩提树了，还是后来再种上去的。所以呢这个菩提树叫毗波罗树。这棵树有个特殊怎么样特殊呢？它高呢四百万里，你看四百万里这么高，这很难形容的高。那么它周围呢有五千由旬，所以你跟刚刚的这个宝树是不一样的它等于是树中之王呐。那么它的枝叶呢分布有二十万里，往四边分布二十万里。那么一切众宝自然合成，它呢是所有的宝呢自然合成这棵道场树。那么当然呢，它的花果是非常的茂盛，芙蓉茂盛， 那它呢啊放出来的光芒呢光辉遍照啊，那么有红绿青白朱摩尼宝啊，它们也有啊红色绿色青白等各种颜色的摩尼宝珠，以及众宝之王，哎，摩尼宝珠啊，它是众宝的王啊，以这个众宝之王呢来做璎珞啊，来装饰在这个啊菩提树上。那么就像云聚宝锁，四珠宝柱，金珠绫朵，周匝尖条条尖。啊，这个云聚宝锁，啊，这个云聚是一种宝的名称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这个锁呢，是我们建筑物当中哈，啊，有一种东西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锁啊，锁链的锁。那这古代的锁的名称呢，就是这个字，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锁。啊，就是有钥匙跟锁这个锁。那么云聚宝是一个宝物的名称，这个宝称为云聚啊，云聚宝锁。那么云聚宝锁呢，就是云聚宝呢，这个东这个宝啊，云聚宝这个宝啊，啊，用啊像锁链一样啊，一个一个勾链起来啊，以这样子的结构，就称为云聚宝锁。那么这个云聚宝锁是一种装饰，四珠宝柱啊，在这个宝柱上啊，就是它等于是装饰在这个宝柱。那么这个宝柱呢，它有各种柱，怎么样子，有种种的宝柱，有金的宝柱，有银的宝柱，琉璃宝柱，各种宝的宝柱啊，或是每一种宝合成的宝柱。那么这个宝柱呢，把它装上璎珞，就刚刚讲的云聚宝锁啊，来把它啊这个装饰。那么啊刚刚讲的摩尼珠，也把它当璎珞一样啊，连起来的摩尼珠做成璎珞，也装饰这个宝柱。那么底下金珠绫朵，金呢当然就是讲我们这个黄金啊，珠呢就讲我们讲珍珠，这也都是借用我们娑婆世界的形容词来做形容。那个绫朵，绫我们当然知道啊，它是像一个小钟一样的小东西，它呢会发出声音。朵，我们一般讲这个朵哈，在字典上面这个朵呢就是绫的意思，但是呢啊，这里比较偏向这个绫朵啊，木这个木朵啊，木朵跟金朵，如果这个用这个形容词来形容的时候，这个朵呢通常是指这个绫里面的那个小铁啊，就是这个绫中的这个舌头的舌，你摇铃就得靠里面的那一根好来碰撞，好才产生出这个声音。那么里面的这个那个呢，是叫铃的这个舌头的舌，它互相碰撞的声音。那么这个舌如果是木头做的，就称为木铎；如果是金子做的，就是金铎。所以铃铎呢，它呢就是讲这个铃的意思。金珠绫朵，周匝条尖，这些呢也是装饰在这个菩提树上，这个道场树上，它的整个周匝呢啊很有条列的，一条一条的装饰出来。真妙宝网罗覆其上，它那个真妙啊，这个讲到的这个真妙，就是以这个纯金啊、珍珠啊，以及这个绫朵等等，来当这个网啊，好，当这个网。那么这个网呢， 是因为是这个宝物所成的，所以呢它又称为真妙。好，真妙宝网，这形容这个网啊，殊胜的啊，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东西所装饰出来的啊，所以称为真妙宝网。整个罗覆在上面，罗覆呢就网子张开覆盖在这个菩提树上，好，罗覆在上面，那么这个宝珠本身会放光的，好，所以呢有百千种百千万种颜色互相的映射，互相呼应，好，那么有无量的光源照耀无极，那么这个宝珠放出来的光是无量的，无量的光芒啊，照耀十方，一切庄严随应而现。那么这无量的光照出来啊，所有一切的所有的庄严啊都展现出来啊。这个宝树形容起来啊，我们只能说用脑，我们的有限的头脑啊，来想象这个样子，实在是很想亲自看一看，应该要亲自看比较好，我们应该相约亲自去看一看。我真的是很吸引人，他这个吸引人不是说我们哈要去想求什么宝，不是哈，不是，因为这个菩萨果地，佛菩萨果地上的庄严，那个庄严我们的向往是一种，不是执着，这真的不是一种执着，那是一种让我们哈升起对善法的那个那种很深的信心跟很深的好药，他这个又不是懒惰心所起的，但是清净心所感召起来的一棵宝树，好，树王，菩提树王。好，那么这样子啊，里面所有的都是清啊，佛陀弥陀清净的那种愿力，好，所啊所出生心中所出生出来的这么殊胜的宝，好，那我们内心升起的那种好药心啊，这个是随顺解脱之道的好药，不是随顺懒惰之心的一般世间之情，那是不一样的，大家分清楚哈，这是不同的。它是让我们随顺的解脱的那种顺佛法的那种心，好，那种好药心。如果在菩提道次第广论来讲，叫善法执，善法的执着，我们对善法的好药。好，我们看424页，唯奉徐动吹珠之夜，演出无量妙法音声，其声流布遍诸佛国，清唱哀亮惟妙和雅，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。这时候就是在讲他微风吹到这个宝树上演说的无量的妙法，那么音声呢流布遍所有极乐世界啊，遍诸佛国，也哦，这个还要骗十方世界，这个如果在十方世界的众生哈，他念佛能够念到某一种深度，他是可以听得到的。好，念佛能够升到某一种深度，他是可以能够好亲见到这个极乐世界的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些微妙的法音呢，他也是可以听得到的。那么他的法音呢啊，遍满极乐世界的极乐的国土，他清唱哀啊，清唱啊，哀亮惟妙和雅，他非常的这个音韵呢、啊、非常的好，好，那这个非常的雅正的音，惟妙的音，奇妙的音，那么这个因呢是顺解脱道的，让我们升起清净的善法的因，所以它是非常不可思议的。十方世界的因声当中，它是最第一。好， 最低的音声。我们常常听到说，哎，这个哦，某某的声音，哦，这个声音好好啊，真的很好听。那这个极乐世界的声音啊，这是十方世界音声中最低一，最低。那么清唱哀亮，这个哀呢，当然也是悲哀的意思，可这个哀意思不是让我们悲哀，是听闻到会升起对众生无限的大悲心，好，悲悯心，好，是这样子的那种感受，所以跟一般的哀是不一样的意思。那么这个亮呢，这个是音声的那个亮啊，它是明亮的透彻啊，又是非常透彻的啊，亮到让那身心是很透彻的，可以开我们的智慧的，所以清唱哀亮，申请大悲心为之哀，好，申请智慧为之亮。我们要对这个极乐世界啊，要多去这无量寿经啊，我们净空老和尚他一直劝说无量寿经多诵三千遍，以这个三千遍为一个基数。好，这个诵无量寿经就是要每诵一遍就要把这个思维一遍，这个无量的庄严随着你的诵无量寿经的过程当中，你再把它思维一遍，这个思维是无有疲倦的思维。好，不要想说哎呀这个我就练过去就好了，我要赶这个三千遍，这个很有点可惜。你呢反正练多了一点思维，多用心一点，你时间花一样好，但是呢之前你当然要用心一点啊，要深入经藏，深入到这个弥陀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经义里面去，先研究过，先深入研究研讨过，你身心马上这个文词哈，这一段经文呢随着你念诵当中，马上在脑海里就马上就可以稍微再思维一下。好，那你这样子一遍无量寿经就等于是把所有弥陀教法都思维一遍了，哦，这个种子种的就非常的深了。如果真能这么用心啊，啊，那是肯定啊，极乐世界一定是有份的。这个欧益大师讲，欧益大师说，怎么来判断我们学佛能够深入，有就是怎么判断你呢学佛有没有得力，最好的判断方式就是事情淡一分，佛法就有一分得力，就世间之感情啊，世间之情啊，就是五欲六尘之情，贪着游览之情，这是指游览的哈，就是这种啊比较贪着在五欲六尘里面的，这个呢世情世间这种啊贪着之情淡一分，佛法就一分得力。所以判断我们学佛有没有进步是这一点判断，这个就是标准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如果这一点标准没有的话，你就算一天就算你这样子怎么样子的用功，又跑这个共修啊到处走，好，那你还是悠悠泛泛，好，没有深入到身心里面，到时候往生的时候，那真的是得靠这个出离心，你身心这很多东西你是得要放下的，好，要不然佛陀来接引哈，你就算佛陀要来，你也可能不见得有办法能去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边。